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分别智辟，俱舍论卷26讲义33页，因应说明实智中他心智的特征属性。在此段文中，世亲穿插了解释迄今提到11对心，从第一对的有贪心、离贪心等等，共11组。那尤其是针对定义本部迄今中提到的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这前3对心，在俱舍论卷26中，先以有部的正义评破了某一家的说法，接着世亲再以自身的理解评破有部对于本部迄今中有贪心、离贪心的定义。在讲义26页，首先提到有贪心具备2种含义，可以约2种定义理解有贪是什么。第一种是与贪随眠相应。如此的解释，即是《俱舍论》讲义26页科判小 B 的有说，也是《普光俱舍论记》提到的第一师。以有贪心定义为与贪随眠相应，这也是世亲本身的主张。而第二种理解有贪，是贪所系。那此种说法是有部的正义。那这2种定义其实可以对应先前在俱舍论分别随眠品有提到2种随真，不过俱舍论本身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2种随真，因此在黑板上左手边提供了《大毗婆沙论》卷22提到所缘随真的定义是某类随眠对于所缘取的境界其所具备的特征，升起了所缘执着之后，会令此类的随眠增长。举个例子，譬如说以欲贪，欲界所系缚的贪随眠，缘取美食，因为欲贪主要是缘取五欲啊，色声香味触，那此中举美味的食物做代表，当吃到美味的佳肴的时候呢，会令自己的欲贪更强盛。那甚至在下一回不用直接吃，光看就流口水，这就是某一类的随眠对于缘取境界其所具备各种不同的特征、形象，随顺执着之后，会令该随眠更增盛、更增强。那这是从所缘的境界随顺增长烦恼，称为所缘随增。那另外一种称为相应随增，这是心心所或者是心所心所之间，有同化的一种特质。如论文所提到，于相应法令同自过。随顺增益，譬如说，当贪随眠与心王， 譬如说是第六意识相应之后呢，令这第六意识也产生了与所缘的境界有染着的特质，这就是令同己过，把心王本身同化为与欲贪随眠产生一样的过失，会染着五欲。好，那令如此相应之后呢，同样的令这彼此间争议的欲贪随眠的特质，染着的特质。好，在讲义的37页至38页，是事情以自身定义有贪心为贪相应心，贫破有部，主张一切贪所系心皆名有贪心。事情给予有部两种选择，第一种贪所系是约不相应心法得作为说明的理路，第二种即是依所缘随真的理路做说明，但是世亲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其过失。然而在上一次说明的时候并没有在附带题，因为论文本身也没有啊，那因此今天作为回应补充，如果按照世亲的主张，与贪随眠相应的心称为有贪心的话，是否可以避免世亲自己所提出贫破有部的过失？那世亲认为，当一位有情升起有贪心的时候，那以他心智缘取，因为他心智只能缘心或心所，心网或心所，不能缘取色法，不能缘取不相应心法，也不能缘取无为法。所以如果有不根据贪的德称为是贪所系心的话，而他心智不能缘取德，因为德属于不相应心法，不是他心智的所缘范畴，所以这一条理路是不通的。第二条理路即是另有部根据所缘随真做说明，可是当所缘随真的时候，这一位有情的贪随眠缘取自身的心王，两者不能是同一个时刻。再者呢，具备他心智的有情缘取有贪心者的心王时，不能同时缘取其心所贪随眠，当缘取其心所贪随眠时，也不能同时缘取其心网，因此怎么能够知道这一位有情升起的心是有贪之心呢？好，所以根据此过失，世亲指责有部所谓的贪所系心称为有贪心，在逻辑上在事实上都无法成立，而世亲自己的主张是所谓的有贪心是心王与贪随眠相应，那么当具备他心智的有情缘取该心王时，由于两者是相应，相应是一定同时，对不对？不像依照所缘随真的话，同时的与心王同时的贪随眠是不可能缘取，同一刹那 并存的相应的信心所，这在后文中会有提到，上一周有提供。然而从相应的角度，相应具备五义嘛，五义平等，其中一义呢，即是约时间，时间是同一刹那的，只要是相应法，不论是心与心所，或者是心所与心所，彼此间一定是同一刹那。那当然根据有部的正义，不可能心与心，就是心王与心王不可能谈相应，因为在一刹那只能升起一个法体的心王，不像其他的部派，或者是尤其是大圣为士，可以同时并存很多心王。好，那因此当具备他心之的有情缘取该心王时，由于该心王与这一位有情自身的贪随眠是相应，那么相应与相应随真，就是对于所相应之法会有同化的效果，会令同己过。所以当心王与同一刹那的贪随眠相应的时候，这时候的心王也呈现了贪随眠的形象，也是有染着所缘的形象。因此当被他心智的友情所缘取的时候，他就能知道，哦，这一位友情的心王有染着的特质，那么他的心王就是应该是有贪心的，有贪的心王。虽然论文本身事情没有以自身的立场或主张回复自己评破有部应该怎么去理解约相应谈有贪时，那不可以避免掉这些过失，但是如今天在黑板上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那再者是于讲义二十八页注脚七十，这也是上一周没有提到的。在注脚七十普光聚摄论记的问解中提到，善动定能除，善动定为体。这句话光看中文会觉得前后矛盾。始终的定即是心一境性，三摩地心一境性。那有情的善动，在修学止成就定，能去制服乃至断除。那为什么善动是定为体呢？如解云提到的，约相续位说定善动，约刹那定义不善。那三摩地的定义是心一境性，而根据有部在聚摄论分别根品就有提到，三摩地的定义是心一境性，心或心所专注于单一或同一类的所缘，称为三摩地，称为定。而如此的心所是属于大地法，是属于十种大地法的其中一种。大地法的特质即是，只要有情有精神层面的造作，升起任何一种心王或心所，这十种大地法心所一定会并起。他的理解有点像大圣为士，大圣为士是将定 归属于是无别境，但是，有部十种大地法，它的定力有点像唯识的无片行，很类似啦，可以说是定力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谓的片行，就是只要有心妄或心所生起，根据大圣唯识的理解，该五种心所也一定会并起，除非是进入无心位的时候，才不会有该心所。那同样的，十种大地法心所呢，其中三摩地也是只要有心或其余心所升起现行的时候，就必然会具备。那因此按照道理而言，我们欲界的凡夫即使没有修学色界定或无色界定乃至无漏定，我们有没有三摩地这个心所？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成就色无色界乃至无漏定的那些大修行者一样？为什么？虽然我们有心理尽性这样的作用，可是呢，我们的心是这一刹那，比如说现在这一刹那缘具色论，下一刹那我们的心呢或心所呢就跑到其他地方去，又缘不一样的境界，也就是没办法让心专注于单一或者是同一种类的那个意境的一，不一定是个别的一，不一定是数量的一，也可以是同一种类的一。好，因此虽然欲界的凡夫还没有成就色无色界的定或者是无漏定，但是我们也是有心一尽性，只是我们可能刹那刹那一直不断的在转换所缘境，这就是所谓的散乱。所以为什么会说善动定为体，也就是定义十一对心中的第四对，善心是与善动相应而起，它本身是以定为其体性，但是这样的专注力呢，是有可能是分分秒秒都缘起不一样的所缘境。那在契经中就会形容没有定力的凡夫有情，好像他的心好像一只猕猴，一直跳在不同的树枝或不同的树上面，一直攀不同的所缘境，这就是所谓的散乱或散动。好，所以所谓的有定力，或者是所谓的心有定的功夫，如论文所说的，应该是要相续位，而不是单一刹那。单一刹那，每一位有情都有定，只要不是入无心位的情况之下，扣除掉无心位的情况之下，每一位有情都有三摩地这个心数。但是所谓成就定，不论是有漏善定或者是无漏定的有情圣者们，他们是在相续的时间中，都能让心心所专注于某一类或者是某一个的所缘境，而不会有散动的情况。那因此如解云第一行第二句论文所说的有情，没有定的有情呢，就是约刹那，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其实定这个心所缘取的境界也都是单一的，现在缘取 A， 下一刹那可能缘取 B， 下一刹那缘取 C， 可是约每一刹那而言，当然也能称为不善，不善乱，不善动，可是约相续，就是五分钟、十分钟乃至更长的时间，等等，没有具备定力，色无色界定力的有情呢，心即使具备三摩地的心所，但是也是散乱。好， 好，接着在上一周的课程说明讲义31页，提到小心大心的第四种理解，就是双圆圈的第四个，懒心水转少为三运，善心水转多通四运。那当时有提供如注脚74，于俱舍论分别跟品提到的心水转法，那心水转法约3种律仪中，只有有漏善的净律律仪，还有无漏律仪。这2种律仪所升起的无表色，才能成为心水转，也就是随顺所升起的有漏善心或无漏善心，而随顺现行的一种色法。这就是一般所称的定共戒、道共戒这2种律仪。那当时在课程中也有提到。3种律仪中的别谢陀律仪，其实也是无表色的一种。根据有部的定义，别谢陀律仪也是无表色的一种。但是别谢陀律仪不是心随转色，不能归属于心随转法，因为即使没有成就定法的，不论是有漏三定或无漏定。即使没有成就定法的友情，去受戒、受5戒、10戒等等戒法时，只要发起一般所称的戒体，这即是别谢陀律仪的无表色，但是是处于善乱心的一种状态，并不是与定心共现行的。无表色，所以在注脚76引文的倒数第三行至倒数第二行，尤其是倒数第二行才会特别提到定心，定心中的善心，其随转法中呢，除了包含了受想行三蕴之外，也包含了色蕴，这即是有漏的净律律仪所升起的净律律仪无表色，以及无漏定的无漏律仪所升起的无表色。但是别谢陀律仪不属于无表色，所以不包含在其中。哎，更正，别谢陀律仪不属于随转法，它是无表色，但是不属于随转法，所以不能包含在其中。哦，接着在讲义的37页，小科判的2观争则中。提到无学圣者升起世俗有漏心时，是否能为其他友情的贪随眠所缘取呢？那在下一行论文提到，若不许彼无学有漏心为其他友情贪所缘的话，有部如何解释无学圣者的世俗心成为有漏的属性？那请看黑板的右手边哈，为什么不允许无学圣者升起世俗有漏心的时候，为其他友情的贪所缘取？如果以现在这个段落，主要是谈他心智哈，所以假设无学圣者的 世俗心为另外一位有情所缘取，而这位有情使用的工具是他心智的话，请问大家，这位有情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身份？他一定也要是无学圣者，因为在他心智的定义之中，其中一种是不知圣心。那不知圣心的圣有三种定义，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所依地，第二个是约根性，第三是约阶位。因此被缘取的对象如果是无学圣者的话，虽然升起的是世俗心，但是由于他的阶位他的身份是无学，所以能缘取者也一定要是无学，等级不能低于无学。那如果是无学的话，请问他还有贪随眠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是，所以为什么会说若不许彼无学有漏心为贪所缘，而责难有不？请问如何定义无学圣者的世俗心是有漏的？那有漏或者是约，其本身是有漏，但是无学圣者已经断尽三界，见修二惑，他不可能还有其余的烦恼可以约得，从不相应行法得与其他烦恼作为联系，而称为是具备漏、具备烦恼的一种心嘛。那如果是约所缘的话，这就是从随真中的所缘随真来谈。那请问能缘的友情，它的阶位至少要是相等于被缘取的这一位友情，但是这位友情阶位是无学圣者，能缘的也要是无学阶位的圣者，那他怎么会具备贪的随眠去缘取，令所缘的境界也成为是有漏的属性呢？这也是不合理的，不符合事实的。这也是在上一周比较没有明确的叙述说明。好，那有关他心智，最后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也许在其他的经惑论会常常看到，成就他心智能够知道其他有情心之所念，心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描述啦，但是应该会有，或者在还没有学习这一段俱舍论根据部派，尤其是以有部定义他心智，之前我们还没有学习之前，一般认知他心智会想说，他心智就是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嘛。可是当学了之后，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排除。为什么？他心智能够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吗？现在如果请问大家的话，当我们根据俱舍论这段文学完之后，先姑且不管大圣经典，我们先根据以有部为主定义他心智的话，那请问大家，他心智能够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吗？答案是不行的。他心智只能知道其他有情，那先就是他当然有定义，然后就是要现在世的有情， 那现在世的其他有情，它所升起的是什么心，或是什么心所？他心智只能知道这个而已，但是不能知道别人的心或心所在想什么。所谓的想什么，就是他在思维，在缘取什么，或者他的心心所升起的什么样的形象。这应该就是一般白话所说的心里在想什么嘛？比如说我现在在园区，等一下要回家可以睡觉了，在这边打妄想，想东想西的，这就是我的所缘境嘛，我的信心所所缘境。可是他心智呢，他不能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儒论文就有提到他心智，讲义40页到42页。40页是提出问题，那答案是在42页。他心智对于其他有情的所缘境，以及其他有情心心所显现能源的特质形象，这两种都不为他心智所了知。答案是在42。所以他心智就只能知道其他有情所升起的是什么心，以其所升起的是怎么样的心所。但是该心王或心所在念缘什么内容，这非他心智所能了知的。好，那因此想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根据阿毗达摩的定义，并不是以他心智作为能了知的一种智慧或功德，或者是工具。然而如注脚108有提到，如果成就愿智的利根阿罗汉乃至佛，然后他们是可以以愿智这种功德去缘取所有的一切法。那他心智所能缘取有漏的心所，也只到色界系的范畴，就是欲界系跟色界系的范畴，这是有漏的他心智所能缘取有漏的心心所。那想要缘取无色界有情的有漏心所呢，并不能以他心智作为能源的智慧，但是可以根据愿智，或者是如果是其余大圣者们还有具备其他的功德，那也可以根据其他功德做能源者。那愿智在分别智品卷27会有提出相对应的解释。在此附带一提，可是从印象中应该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心智能够了知给予有情的心之所念。那为什么经文会有如此的描述呢？这种说法或者也可以根据在解释六种通中的天眼通以及死生智做说明。在六种通中，宿命通是能知道过去式，对不对？一般会说，想要知道未来事是根据什么通呢？一般会说是天眼通。但是以有部或者是俱舍论所提出六通的天眼通，天眼通其实只能缘色法，它不能缘其余的，它只能缘色法色蕴，它不能缘其他的。 那未来世中，除了色蕴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呢、啊？还有其他的种类属性的内容啊？而且天眼通所缘的也只局限于现在，它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那为什么常常在经论中都说以天眼通去了知未来世呢？俱舍论根据有部的说法有提供，其实是以天眼通引发了一种殊胜的智慧，由此殊胜的智慧与天眼通所引发呢，那合称为是死生智证通，简称就是死生智。那以死生智才能了知未来世。所以以这种理路的解释也可以套用于在某些经论中提到他心智能够知道其他有情心之所念，这种说明方式也可以根据天眼通能够知道未来事做解套的一种理路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是以天眼通知道未来事，而是由天眼通所引发的死生智，才是真正知未来事的能源智。但是追溯到根本呢，由于是以天眼通在修成的死生智，所以呢，就有点类似是果中说因的一种诠释方法。那同样的，虽然以目前而言，我没有，可能是我看的知道的太少，但是以目前而言，我自身没有看到有论述去解释他心智能够知道其他有情心之所念怎么去解套，但是应该可以根据天眼通能够了知未来事，也就是由他心智先知道其他有情的心或心所之后，那这位能知者可能有具备了其他的功德，先知道他起贪，然后再以其他的功德知道他在贪什么，贪色声香味触等等。那因此在经论的描述呢，就是从追溯其根本，所以先由他心智知道其他有情生起哪些种类的心心所，然后再进一步利用其他的工具去了知其心心所的所缘或者是形象。好，接着再请看讲义33页，再接续上一周提到的契经中的11对心，从第四对一直到第11对，有部的定义，只要是这8对心中属于好的都是善心，属于负面的不好的都是染心。那然而这8对中的差别呢，譬如说在讲义的32页第7对，调心其实也就是泛指一切染心，但是为什么将泛指一切染心特别称为是调心？因为该时的染心是与调举随眠相应的。那么第9对的不定心虽然也泛指一切染心，但是为什么特别称为不定心？因为该时的染心是与善动相应的。 所以这八对心中负面的虽然都泛称是染心、染污特质的，但是由于其所相应的水面不同，所以赋予不同的名称。染污心是如此，善心也是如此。虽然都统称为善心，但是由于其所相应或者对峙的有所不同，所以赋予不同的名称。如此的定义或诠释这八对心中，世亲并不认可。如讲义三十三页，如是所示，不顺契经，这是第一个过失，与契经不相符。第二个过失，亦不能分辨这八对心中的差别含义。如果负面的都统称染污心的话，那请问其差别在哪里呢？那同理，如果正面的这八对心都是善心的话，怎么去区别彼此间的差异呢？那首先讲义三十四页约问答说明第一个过失，与契经不相随顺，不相符合。为什么世亲或者是根据普光俱舍论记是说经部，那么根据法宝俱舍论述呢是西方师，那目前的小科判是约普光做标示啊。那因为经部呢就是以经为量，所以他引其余的契经提到有关聚心跟善心的差别，这是针对讲义二十八页的第四对心，大家可以对应一下哈。讲义二十八页第四对心，西方诸师作如是说，聚心是与睡眠相应的心，称为聚心。那扣除掉与睡眠相应心之外，其余的染污心都统称为善心。那这个是有契经做根据的，如讲义三十四页，请翻到讲义三十四页，在该部契经言，心怎么样称为是内聚呢？如果心与昏沉或者是以睡眠同时并行的话，也就是相应，所谓的聚行就是相应，这就能称为此心是内聚。那关键是在眠，眠就是睡眠。那么因此契经中的说法，这与讲义二十八页西方诸师定义十一对心这一部契经中的聚心，第四组的聚心时是眠相应者，称之为聚心，就与讲义三十四页这一部契经定义内聚的心的第一种说法，心与眠聚行，即能成为是内聚。那这是关键的。那当然，契经中还有提到与昏沉聚行也能成为内聚。好，那善心也是如此。善心的第一个定义，心由色五妙欲境，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境，随善随流，就是善持流荡的意思，这就称为是善心。这就与西方师所说的与眠相应者称为聚心，扣掉与眠相应之外其余的染污心， 都统称为善心。那这一段契经中还有另外第二种定义，内聚或外散。这两种定义根据普光聚舍论记的说法，因为认为是经部的主张啊，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哈，就大家可以参考注脚84刮胡二，有关内聚这一段文的倒数第二行，经部主张定与慧这两种心所不聚起。所以，根据本部契经中，内聚是内相应，有止无观，也就是有定而无慧心所，称为内聚。在外散中的第二个定义呢，契经是内相应，有观无止。根据注脚84刮胡二普光聚舍论记引文倒数第二行，经部。定慧两种心所是不聚起故，所以如契经所言，有观无止，称为是外散。那么普光大师是参考了哪个著作中，或者是根据哪一位老师或指导者？那么能够知道说，经部主张定慧两种心所不聚起，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定心所跟慧心所，它是大地法，设属于大地法，是可以聚起的。比较可惜的是，普光在这一段说明中并没有提供参考的资料了，这比较可惜。那所以就姑且有此一说。那假设有看到有相关的资料，就可以更明确的能理解普光是根据哪一部论书或者哪一位古德而知道或学习到进步有如此的主张。好。那因此，如本部契经定义内聚跟外散，这是很符合讲义28页西方师所说，而不符合有部的主张。因为有部的主张将聚心称为是善心哦。那善心不论是无漏善当然就更不用谈了。那即使有漏善，它也不应该与昏沉或者是与睡眠随眠是俱行的。好，所以引了这部契经的用意，即是要去反驳，有部对于聚心善心的诠释，站在有部的立场，当然也不认可，所以就进一步加以评破，是依道理，依理证作为责难，岂不前说染心眠聚，便有一心通聚散过？这前说即是在讲义29页，如果根据西方诸师的主张，聚心第四组聚心善心的聚心，定义为是与睡眠随眠相应的心，那么当染污心也与睡眠相应的时候，染污心本身是善心。但是又与睡眠相应，也应该能称为是聚心，所以就会有这一刹那心，同时称为是善心，又能称为是聚心，这两种过失。但这是很严重违反道理逻辑上的，所以这 这是先前有部于讲义29页就指出西方诗诠释定义的过失了。好，那么此中讲义34页该怎么回应先前所提出的过失呢？目前的科判是小科判是约经不达，法宝的俱舍论书是西方师达。好，那虽说非理不许绵聚诸染无心是善心故，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虽然看似确实有一心通于聚散的过失是不合理，但是呢，根据前西方师的主张，只要避免掉将与睡眠同时并起的种种染污心称为是善心就可以了。所谓的不许，就是西方师的主张，只要与睡眠这种随眠相应而起的心，我都称为是聚心。那么扣除掉与睡眠聚行相应的心之外，其余的染污心才能称为是善心。因此意思就是，凡是只要任何一种染污心是与睡眠同时并存的，这一定都只称为聚，不称为善。以这种主张局限的，不可能会有染污心与睡眠同时并行而又称为是善心的过失了。因为只要与睡眠相应并起，都只能称为是聚，都只能称为是聚，不能称为是善。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不许就是不允许与睡眠同时聚，这个聚这个字就是指同时相应而起的种种染污心，不允许将之称为是善心。那这样的一种定义或主张，就能避免掉一心通于聚散的过失。所以这种回应是很强势的，那当然 也可以说合理啊。好，那再者呢，在先前讲义29页有部除了从道理上做指责之外，也有根据本论做指责，因为本论中有提到呢，有四种智能如实了知聚心，四种智是法、类、道、世俗这四种智。那在先前的课程有提到，关键是类智还有道智，因为如果将聚心称为或定义为是与眠相应的心，那睡眠只局限是欲界系，只局限是欲界系，而类智所缘取的境界一定是善恶界的苦集灭道，法智才缘取欲界的苦集灭道嘛，类智一定是缘取善恶界的四谛境，这是约类智如实了知聚心的情况。那再者呢，约道智，四谛中的道智呢，所缘取的境界一定是有为却是无漏的。然而，如果将聚心定义为是眠相应心的话，睡眠是欲界所系，是有漏的，这不可能作为道智的所缘境，因为道智只缘取有为无漏法。好，这是在先前 有不根据自宗所崇尚的本论所提出的校正的责难。那么西方师或者是根据普光是约金布师怎么回答呢？很简单，我不承认你所崇尚的本论就好了。我认为契经是佛所说，或者是大弟子、圣弟子们所说、所传颂的。所以如讲义35页所说的，宁为论文，宁可违背有部你所崇尚本论的内容，但是也不能违反契经的校正，契经还是比较崇尚的，地位比较高的。那也许也是根据如此，所以普光的俱舍论记才会将这一段文的种种称为是经部的主张啊，因为经部就是以契经为量，以契经为圣言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名为论文，此中的论文特别是指有部的本论，有部所崇尚的本论，那物为经说。在讲义34页一开始引了契经，那么最后又有这样的结语，可能是依于如此的缘故，所以普光才会判为是金布施啊。好，那么这是在讲义33页，那么根据具善心而所说的有部的主张或诠释，并不符合契经本身的含义。那先休息到8:10，再继续第2节课的内容。